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开始以来，欧美不知道你自己在社交媒体。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的3月13号，星期三，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最近有了什么新动作？影响小米首款电动车销量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也就是我们的轻解读时间，会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个老牌的运动品牌亚瑟士。来自日本的亚瑟士和阿迪达斯是在同一年创办的，甚至还和耐克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是在疫情前的5年时间里，他们的销售额有4年都在下滑。不过到了2023年，亚瑟士的销售额又大幅度的增长，各个地区和不同的产品线也有着不错的成绩。那亚瑟士是如何走出低谷的？他们又是依靠怎样的策略实现了增长呢？今天我们的轻解读就与此相关。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马斯克宣布 XAI 本周内开源 Grok。 3月11号，马斯克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他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旗下人工智能助手 Grok 将在本周内开源。此前 Meta 和法国公司 Mistral 也都开源了自己的大模型。 TechCrunch 的分析认为，马斯克一直是开源的支持者，特斯拉已经开源了许多专利。马斯克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表示，特斯拉不会对任何善意使用我们技术的人提起专利诉讼。去年马斯克也公开了社交媒体 Twitter 的一些算法。就在马斯克宣布开源的同一天， OpenAI 对马斯克提起的诉讼做出了法律回应，表示马斯克的说法前后不一致。 OpenAI 在文件当中强调，根本没有创始协议的存在，也没有与马斯克达成其他的协议。华尔街日报认为，马斯克和 OpenAI 之间日益激烈的争斗显示出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主导权中力量的变化。OpenAI 正在引领着人工智能的热潮，而马斯克自己的公司却在追赶 OpenAI， 尤其是马斯克最初提供的资金来帮助 OpenAI 的起步。小米苏7将在3月28号正式发布。3月12号，雷军在微博上表示，小米苏7将在3月28号正式发布，并且会同步开启交付。全国已经有59家门店开启预约，用户目前可以预约试驾。在去年年底举行的小米汽车技术发布会上，小米苏7第一次对外亮相，包括电池、电驱、智能驾驶等等在内的配置信息也已经公开。不过有关小米汽车的最大悬念，官方售价则留到了发布会上。在这之前，雷军已经否认了小米汽车 9.9 万、14.9 万和 19.9 万等等外界猜测过的价格。第一财经的报道显示，小米汽车渠道将会采用和小鹏汽车比较类似的直营加代理的模式，多个地区的小米之家店铺也进行了改造装修。而对于经销商，小米要求对方是全国百强汽车经销商集团，或者是区域内的强代理商，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还需要拥有核心商圈的场地资源和良好的客户资源。澎湃新闻的分析认为，今年以来，比亚迪等等头部车企开启的降价潮，让小米汽车还没上市就已经面临着激烈的竞争。首款汽车如何定价，将会影响小米汽车能否一炮打响。理想开启 Mega 交付， CEO 发文回应 Mega 遭恶搞。3月11号，理想汽车的首款纯电车型 Mega 正式开启交付。理想 CEO 李想也在朋友圈发文回应 Mega 上市以来网络上出现的各种恶搞图片和视频，表示对于有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已经采用了法律手段处理。澎湃新闻的报道显示，在理想 Mega 发布之后，网络上出现了非常多针对 Mega 的调侃。理想的发声获得了何小鹏、余承东等等行业人士的支持。界面新闻的分析也指出，理想 Mega 遭遇的恶意水军攻击是近两年汽车行业舆论营销战的一个缩影。对于产品本身，界面新闻认为，理想在增程产品上的成功经验很难复制到纯电产品上，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环境和用户群体。阿里发布港亿振兴计划，调整员工股权激励政策。3月11号，阿里大文娱发布了港亿振兴计划，表示他们未来5年将在香港剧集、电影等等领域投入不低于50亿港币，约合46亿人民币。优酷也公布了《新闻女王二》《黄金时代》《家族荣耀之继承者之战》等等剧集。阿里影业宣布全球第二总部正式落地香港，将会和香港的电影公司展开合作。另外，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 阿里集团在同一天通过内部邮件向员工公布了升级的激励政策，在股权激励方案的基础上增加了长期现金，股权激励的发放频率也由原来的按年发放改为按季度发放。澎湃新闻的分析认为，新的员工激励政策一方面可以让员工更早地拿到激励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股价对员工收入的影响。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我们马上和你一块来关注一个有着70多年历史的运动品牌亚瑟士是如何走出低谷的。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就在上个月，日本运动品牌亚瑟士发布了2023年的财报。财报显示，他们去年的销售额增长接近 18%， 达到了273亿人民币，净利润更是实现了接近80%的增长。这家增长迅猛的运动品公司实际上有着将近75年的历史。1949年，日本人鬼冢喜八郎在神户成立了亚瑟士的前身鬼冢虎。两年之后，日本运动员田中茂树穿着鬼冢虎生产的跑鞋参加了波士顿马拉松，并且成为了第一个在这项比赛当中夺冠的日本人。鬼冢虎的跑鞋也由此进入了大众的视野。1966年，鬼冢虎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了后来著名的系列跑鞋 Mexico 66。70年代，电影《死亡游戏》中李小龙脚上的虎爪鞋和标志性的黄色紧身衣一起，也成为了观众们心中的经典形象。而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杀死比尔》当中也致敬了李小龙当时的装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我们今天这一期的 show notes 查看我们附上的图片。1977年，鬼冢虎和另外两家服装品牌合并成立了亚瑟士。到了2002年，观察到欧洲当时的复古运动风潮，亚瑟士又抓住了机会重新推出了鬼冢虎。鬼冢虎的品牌定位也逐渐向高端和时尚靠拢。然而从2015年到2017年，亚瑟士的销售额连续下滑。在疫情爆发之后，和很多其他的运动品牌一样，亚瑟士也同样需要面对线下门店的关停、全球物流中断等等困难。但是过去三年时间里，亚瑟士的增长率却维持在20%左右，业绩不仅创下了历史新高，在发布了最新的财报之后，他们的股价也比2020年最低谷的时候增长了5倍。那亚瑟士这个品牌到底是如何走出低谷的呢？原因之一，亚瑟士对核心跑鞋业务进行了调整。跑鞋是亚瑟士的核心业务，几乎占据了这家公司总销售额的一半。然而在2015年前后，亚瑟士的跑鞋在技术迭代还有外观设计上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在专业竞速领域，亚瑟士没能及时赶上厚底碳板跑鞋的第一波风潮。在日常训练的领域，外观设计也难以吸引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其次，跑鞋领域本身激烈的市场竞争也对亚瑟士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耐克和阿迪达斯两家巨头一直在跑鞋领域发力，新品牌也在不断地进入这个市场，比如我们早咖啡之前节目当中所提到过的瑞士品牌昂跑，还有来自法国以厚底为特色的 Hoka。 2021年在对公司的管理层进行调整之后，亚瑟士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变革计划。在这期间，他们对自家的鞋类产品进行了重大的技术改进，致力于打造一个覆盖面更广的跑鞋矩阵。无论是马拉松的玩家，还是刚入门的新手，都能在亚瑟士找到满足自己运动需求的产品。在财报中也可以发现，亚瑟士把自己的跑鞋分成了竞速、越野，还有缓震等等不同的5个类别，并且每个细分的类别都有高、中、低三档不同的价格可以选择。这一年亚瑟士跑鞋的销售额大涨了30%，2022年也保持了24%的高增长。原因之二，匹克球的流行带动了美国市场的销售。过去两年，匹克球逐渐在北美流行起来。根据美国体育和健身行业协会的年度参与报告，去年有1360万的美国人尝试了匹克球这项运动，同比增长超过了一半。这一水平和棒球、足球比较类似，而且匹克球的流行并不是昙花一现。数据证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尝试这项运动之后还会定期的去参与。一年之内，参与匹克球这项运动超过8次以上的核心参与者比去年翻了1倍还要多。匹克球是一项融合了网球、乒乓球还有羽毛球的运动，场地的尺寸和羽毛球比较类似，中间的球网高度略微低于网球，球拍还有球本身则更像是乒乓球的放大版本。不过匹克球是一种镂空的塑料球， 纽约时报认为皮克球很容易上手，初学者也能够参与进来，而且场地比较小，一个标准网球场相当于四个皮克球场，运动时候和其他人的距离更近，更方便进行交谈。另外和网球对比的话，皮克球的强度也会低一些，这也让皮克球爆发式的流行起来。而皮克球的运动特点和网球也比较类似，也导致皮克球除了球拍和球这样特有的运动装备，在服装还有鞋子上和其他的运动几乎是可以通用的。有专业的匹克球运动员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候表示，匹克球鞋和网球鞋的区别并不大，对运动表现的影响也不会存在显著的差距。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亚瑟士在匹克球这项最近流行起来的运动当中正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亚瑟士的财报当中并没有单独的把匹克球的业绩呈现出来，不过在五大业务板块里，网球、乒乓球还有羽毛球等等其他运动同属于核心运动部门，这一板块对亚瑟士来说是仅次于跑鞋的业务，但是这一部分去年增长了1/3，整个北美市场也有超过8%的增长。那除了在网球还有羽毛球等等领域的积累，亚瑟士还专门为匹克球推出了3款专门的运动鞋，他们采用了和跑鞋类似的技术，外观也延续了亚瑟士整体的风格。在亚马逊上，亚瑟士匹克球鞋过去一个月的销售数据也是同等价位其他品牌的2倍左右。原因之3，传统市场以外地区的快速增长。2019年设立3年发展计划的时候，亚瑟士希望东南亚市场可以增加销售额。从去年的财报来看，亚瑟士很好地完成了他们在新市场的任务。尽管东南亚市场只占到了亚瑟士全部营收的5%，但是增长率却达到了47%。面对分散的东南亚市场，亚瑟士会根据不同的国家推出有针对性的推广内容。比如在2022年的宣传推广中，亚瑟士邀请了新加坡的创意机构对宣传影片进行了构思，随后在菲律宾、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和泰国等等国家邀请当地的运动员和名人进行拍摄，所以他们也在不同的国家推出同一主题下不同的宣传影片。那大中华地区对于亚瑟士来说也是仅次于日本、欧洲还有北美的4大市场，去年大中华区业绩的增速在所有地区当中仅次于东南亚。有品牌管理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亚瑟士除了产品上的特点，在市场策略方面非常注重和本土文化的融合。36氪的报道认为，自从2006年进入中国以来，亚瑟士的发展步调一直比较的缓慢，直到2019年，亚瑟士强化了位于他们上海的大中华区总部的职能，成立了中国研发中心，以此来更加贴近本地市场的需求。亚瑟士和旗下品牌的鬼冢虎不仅加速开店，还和帕梅拉、刘畊宏等等运动 KOL 达成了合作。虽然今天的亚瑟士还处在增长的快车道上，但是不得不提到它的营收规模仍然只有当年他们自己经销商耐克的1/10，而且跑鞋市场的流行趋势变化是很快的。2011年纽约马拉松的比赛当中，当时有超过一半的参赛者都穿着亚瑟士制造的鞋子。但是金融时报的报道显示，经历危机之后的2021年，在日本的长跑接力比赛箱根驿传中，却没有一名选手选择穿着亚瑟士。拥有70多年历史的亚瑟士经历过不止一次的高增长，当然也还会再次面临低谷的挑战。那聊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最近购买的跑鞋是什么品牌的？你觉得匹克球会像飞盘一样在国内流行开来吗？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高高。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